Shabbat Shalom， 安息日平安。我们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。今天的经文是在《生命记》21章第10节开始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：当有人问耶稣啊，这个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？然后他的回答就是爱神爱人。爱神爱人，其实你不要以为这么简单，就是爱神爱人四个字，中文四个字。事实上不要说是爱神，就是我们说爱人，那真的是不容易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我们学习妥拉这么久，或许有些人能够回答一件事，一句话，就是妥拉全是心的问题，心的问题。我们必须要先再一次的来回想神在出埃及记34章他宣告他自己的名字，这非常重要。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。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。这个千万人是代表一个多数，非常多的人，大部分的人。神有慈爱诚实，为他们存留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世代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Shoftim， 讲到审判官。神是公义公平的神，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这是他的属性，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，有罪他要追讨，自父及子，直到第4代，这是他的公义。但是如果我们只认识他的公义，而不知道他也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的话，就像这个天平一样，一面倒，没有办法平衡。神的公义和公平一定会带出他的慈爱和他的诚实，而神的怜悯恩典也一定会带出他是那一位公义公平的神。我们在诗篇33篇第5节看见说，神他就是神喜爱仁义公平，他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你看见仁义公平和慈爱不可分。所以诗篇89篇第14节说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抱着对神的属性的认识，公义公平慈爱诚实怜悯恩典，对他的这些属性的认识，是我们学习妥拉的时候一个准则。或是说当我们在学习要听神的话，神的声音，分辨是不是从神来的，这个话语你领受的是不是真的从神那里来的话语呢？你必须要 把神的名字、神的属性摆出来，来对照分辨。所有神的作为绝对不会与他自己的属性相违背，相违背。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。今天我们来看经文，申命记21章第10节开始。这里讲到你出去，去 tezed， 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你就掳了他们去。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，恋慕她，要娶她为妻，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，她便要剃头发，修指甲，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，住在你家里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，然后可以与她同房，你做她的丈夫，她做你的妻子。14节，后来你若不喜悦她，就要由他随意出去，绝不可为钱卖他，也不可当被女待他，因为你玷污了他。一开始讲到，他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在这里我要先跟大家提一下，神的话语在当时不是让你读的，摩西不是写下来然后传给以色列百姓去读的，神的话语是说出来的，在那个时候说出来的。摩西面对着以色列百姓，在他们面前，他说，他对着他们说，你出去征战的时候，好像讲的是针对那个人，一个人，但事实上，所有的人站在他面前的人都听进去了，这是要给我听的，给我这个人听的。他在这里说，你出去打仗，然后你打赢了，你俘虏了一些人，然后就在这被掳的人当中呢，你看见一位美貌的女子，见有美貌的女子，恋慕她，要娶她为妻。这不可思议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实在不可思议。眼睛一看过去，哇，这么美，我要他，我要娶他为妻。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讲到，这个是什么？眼目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。但是呢，神在这里并没有拦阻。你要看见这个诫命并没有拦阻这个人，或是说心中恋慕那个被掳的、被囚的这个被掳的这个妇女，没有拦阻他，你不可以。他说你要是要的话，你可以，你就带他回家去。你也不知道他的家庭是什么，你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来龙去脉是什么，这个人是谁你都不知道，你就是看见他的美貌。好，神真是很幽默，他就在这里先做了一个规定，这是诫命，你一定要照着做的，就是你先把他的头发剃光。女人最知道了啊，这个头发是改变一个人的形象，所以很多人是不肯随便改变他的发型的，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最好看的。剃掉头发，把指甲修得美美的指甲剪掉，换上衣服，当时所穿的美丽的衣服换掉，然后这个女子呢是要在你家里，在你家里，然后她要哭一个月，哭一整个月，而神要这个女子，她可以哀哭她的父母，肯定她的父母战死了， 不在了，所以他要哀哭一个月。之后呢，你可以与他同房。我不知道这一个月里面这个女子她的头发可以长多长，指甲可以长多长。哭了一个月，这个眼睛是不是红肿的？总之肯定跟这个人第一眼一见钟情的那一眼现在比起来一定不一样，肯定不同了。你还要他吗？你还要他？好，你可以跟他同房，你做他的丈夫，他做你的妻子。但是事后你要是不喜欢他呢？这诫命又规定你必须要让他走，你不可以把他卖了，你也不可以把他留着当佣人使用，因为你已经玷污他了。下面经文继续的在讲的是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妻子，一个是他所爱的，一个是他所讨厌的不喜欢的。然后这两个人都生了儿子，那个他讨厌的妻子先生了儿子，这个儿子应该是长子。诫命在这里规定，你不能因为你讨厌他而就不要他承继长子的这个地位，就不认他是你的长子，硬要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你所爱的妻子所生的儿子，不可以。在这里说不可以，你的产业一定要归给第一个生出来的儿子，他应该要得双份的长子的名分，你一定要给他。那我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，我们来思想。我要带你们进入回到我们上次所提的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，心的问题还是心的问题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认识自己。我今天要继续来和大家思想这个灵魂体，人的心，人的心的这个问题。箴言第四章二十节开始，他说：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他听什么？听神的话，听妥拉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所以你要把经文背下来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23节他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我们首先先把这个经文背起来，你一定要切切地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你的心，你的心会做选择。所以他在经文里面告诉你，你要听神的话语，你要听他训诲你的话语，你要遵行他的话语。你得着他的话语，你就得着生命。如果你不懂得他的话语，你不想遵行他的话语，或是你根本不知道要遵行他的话语，那个反面是什么？就是带你走向死亡。所以一切都是心事，心的事，你要保守你的心。今天经文一开始，本周的这个经文有72个，至少有72个诫命，72条诫命，很多。那我是要挑出几个来和大家深入的去思想。 特别是回到这个议题上，随心所欲。看这个图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就到你的里面来，但是你必须要喝奶，你还没有纯熟，纯熟于神的话语，你过去没有，过去不知道，你说你开始吃奶，可是如果你只倚靠这个奶瓶，或是你只倚靠一周一次的来听听道而已，没有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不可能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你的心从一开始出生之后就很习惯于在你里面的声音。上个礼拜提到熟悉的灵，这是跟你很亲密的，好像是你的双胞胎，你非常熟悉他，而你以为那个就是你自己的良知，就是你自己，你认为他就是你自己，所以你知道。所以信主之后呢，很多人没有听到神的声音，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，但是他继续听这个声音，而这个声音呢太熟悉了，对你太熟悉了，他知道你想听什么，他可以继续的用你想听的话给你听，好像这创世纪第三章一样，你现在信耶稣了， 你信主了，所以他不会去否认神的话，但是他会扭曲神的话。而如果你没有分辨的能力的时候呢，你以为那个就是圣灵的声音，一定是的，我太知道了，我有第六感，我明白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声音，而事实上呢不是。所以当我们在回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，你的魂人所要的所想，你里面有一个邪灵非常知道，非常知道。所以神的话在这里，表面上他并没有禁止这个人不要娶被掳的这个女子，美貌的女子，或是说他没有禁止这个娶了两个妻子的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的，但是呢神有规定，有规定，他是针对你里面的，你里面的那个魂人的喜好有规定。这个时候你要听谁的声音？你一定要听神的声音，你要听他的声音。这个随心所欲呢，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，每一个人都有随着自己的心意，自己所喜悦的喜好的。但是这个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一定要明白的，我们一定要去仔细的听进去，然后仔细的去分辨，然后开始心思意念的改变。今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有很多的话语，保罗深深的知道我们信主之前的状况跟信主之后的状况，所以他用很多的话语比喻一再的对我们说，我们需要来看这些经文，或许你很熟，可是呢我们还是要来看。他说第六章，我们挑几节经文来看，第五节他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，耶稣啊死的形状上与耶稣啊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第六节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哦，原来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，现在呢我们已经死了，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十二节， 他说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。你怎么做罪的奴仆？因为有声音告诉你，你去做没关系啦，我知道你喜欢她，真的很美貌，娶回家当妻子没关系，去做吧，去做吧。或是在你心里对你说，这个妻子好，我爱她，我喜欢她，好种剩下来的儿子，他虽然是次子，但是我因为爱他的母亲，我让他成为这个长子，我要给他双份的产业。然后你里面的声音说，对，你说的真是对，就这么做吧。你心里面暗暗的就决定了要这么做，但是呢，这与神的话完全冲突了，完全冲突了。或是你觉得这个女子美貌，你要把她娶回家，她美貌，我娶她带回家里去做妻子，万一她不好的话呢，卖掉她，或是当婢女来使用她。你心中都知道，你有诡计，就这么办吧。那神呢，比你自己更知道你自己，他在这里设下了这个诫命让你来遵从，你不能不听他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熟悉的灵呢，邪灵呢，他会体贴你，他会体贴你的肉体，然后你的肉体呢喜欢，于是你就顺着你的肉体，一生之久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就顺着它。可是你不知道，你已经落在这个邪灵的掌控当中了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不，你已经死了，你已经没知觉了，你已经没感觉了，你现在从死里复活，你是跟耶稣啊一样，他赐给你圣灵，因着你的信，他圣灵在你的里面，神的灵在你里面，已经重生你了，你有一个新的人了，你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人了。那你要听谁的话？你当然要听那位义的神的话，做义的奴仆，做义的奴仆赐给你永远的生命。你做罪的奴仆的话，你听那个罪的主人的话，就是死亡，就是死亡。那信主之后呢，在里面很多的象征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，哎呀，我真是苦啊，我老是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知道神的话，神的妥拉，或是在这里讲神的律法，是圣洁的，是属灵的，是好的。可是呢，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我已经卖给罪了。这个谎言持续在那个地方，事实上他已经没有权势在你的身上了，可是他给你一个谎言，你就继续听下去。所以里面知道说，不对，不行，我有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，我已经改变了，我不能再去做过去我所做的这些事了。可是里面相争，里面相争，里面彼此的拉扯，彼此的拉扯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苦得不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就是在这个时刻 你里面的那个人要刚强起来，一定要长大成人，不能继续吃奶。你要明白，你早就脱离那个罪的辖制了，你早就脱离那个欺哄的灵、熟悉的灵的掌控辖制了，因为你依靠耶稣啊，黑暗的国度跟光明的国度中间不能来往的，他不可能过来再把你抓回去做他的奴仆，除非你自己愿意走回去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的内心顺服神的律、神的话，可是我的肉体呢却顺服罪的律。那你还要继续让你的肉体来引领你，来做主做王吗？你还要继续让你的肉体作威作福吗？当然不要，当然不要，是不是？所以第八章保罗继续说，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在弥赛亚耶稣啊里面释放了我，我已经得释放了，我已经得释放了，我已经脱离那个罪跟死的律了，他们不能够再掌控我了。所以他才会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保罗在这里讲这一句话，我们要听进去，他说我们要靠着圣灵怎么样致死，致死身体的恶行。这个身体还在那里，他想要把我们拽回去过去的，像过去一样，不能容让他。你一定要致死，一定要让他死透透，死透透你才能够活。就像本周的妥拉最后在讲到亚玛利人，我们知道亚玛利人事实上真的就是灵里面的一个仇敌，灵里面的仇敌。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但是他在这里，他要以色列百姓一定要赶尽杀绝亚玛利人，这就是罪，你一定要将他赶尽杀绝，不能够留下活口，像第一个王扫罗一样，不可以，你一定要将他赶尽杀绝。因为你如果不将他赶尽杀绝，他反过来就要将你赶尽杀绝。以斯帖记我们看见哈曼，亚玛利人的后代，这些神的话语里面不是只有历史的记录或是说表面的这一层而已，真正的是含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，而这个属灵的含义是使我们得生命的，是会使我们得生命的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神。今天我们说来说去，说来说去，我们要对付的，说来说去我们要对付的，我们要认清楚的，真的就是这个肉体，这个魂人。但是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全人的救赎，灵魂体的救赎，他不是只救我们然后赐给我们新的灵，然后肉体或是这个魂人都不要了，不是的，他的救赎这是全面的，全面的，他改变了我们的灵，使我们的灵从死亡当中复活活过来，但是我们的魂人呢，要开始，我们要开始学习，开始学习如何来致死肉体， 那个魂人的在过去服从于那个邪灵的那个模式，生活模式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一再的跟大家提的，就是保罗说天天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去，然后呢，你天天你要使你的心思意念改变，心思意念的改变，你必须要吃神的话语，吃神的话语。所以耶稣啊说，你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天天的，我邀请你们天天的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要吃他的肉，你要喝他的血，你要有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。你只要提高警觉，你一定可以认出来，你一定可以认出来那个熟悉的灵在你里面的。不要怕，绝对不要怕。曾经有一个人从撒旦教里面出来，逃出来，因为他被神的大光照了，他成为一个基督徒。然后他说你们的里面，你们的心里面绝对不要有恐惧，绝对不要有恐惧。他说当你里面有恐惧的时候，撒旦就得了，在你里面得了那个地图，他可以掌控你。所以你不可以害怕，不可以恐惧。圣经说了又说，神一再的鼓励他的百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惧怕，你稳住，他在你里面，在你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。有个弟兄他看见撒旦装扮成龙的样式，他说那个龙大到像两层楼一样，两层楼一样那么高。可是当他的心，因为他一直在持续在神里面，所以他身上带着光，身上带着光。当他用神的话，然后带着神的光讲出去的时候，捆绑他的时候，他说他的口中就好像射出去一个金线，金的线一样，就把那个龙整个的捆住，不能动弹。你不要怕，因为为你征战的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宝贝，我们是他的珍宝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持守站立，绝对不害怕。我们首先就是要把那个恐惧的灵，他要来吓你的那个恐惧的灵赶逐出去，赶逐出去。而且有时候他用另外一个方式，我们知道这个熟悉的灵最喜欢用这种讲一半的真理，一半的真理这样的话啊。比如说夫妻吵架，好，这个丈夫心中声音就来了，做妻子的应该要顺服丈夫啊，他应该要顺服你啊。哦，这个做丈夫的什么越来越生气，他没有顺服我，因为你听下了这句话。可是这句话呢是一半的真理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，要爱你的妻子，要爱你的妻子，为妻子舍命，这句话他不讲。像这样类似的这些话不是从圣灵来的。你知道箴言书第三章他说，我儿，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他的话语妥拉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这是什么？妥拉，妥拉。第四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第五节他说什么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他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，你一定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。你把这句话听进去， 我们有多少人自己以为自己有智慧，有智慧。我们乃是要战惊恐惧，寻求神。每一句话，从你里面出来的话，放在光底下，神的话语的光底下，先照照看，到底这句话能不能与神的话语对齐，能不能与神的话相合。如果不能，丢掉。如果不能，丢掉。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安慰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气哄，不需要。因为熟悉的人最喜欢的就是提高你，让你能够自我提高，高举自己，绝对不是从神来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，可是这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，再听一次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。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这里保罗说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，也就是使耶稣啊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下面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，背起来。但是在这里我要提的就是这个，为什么我们能够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呢？因为我们都服于神的话语。你阿们神的话语，不是我的智慧，不是我的聪明，所以我讲出来的话老是跟人家冲突，或是别人讲的话跟我冲突，这不是从神来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不是从神来的。让我们大家谦卑下来，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，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看人。这些都没有意思的，弟兄姐妹。今天在讲陀拉，我们在学习陀拉，短短的一些经文里面，其实你要从里面看见神的属性，他的公义，他的慈爱，都在这个地方，都在这个地方。这就是妥拉的真意，妥拉的真意要让我们用心去体会的，用心去体会的。如果我们不致死肉体，那很多事情我们就继续在亚当的老旧人里面，其中一个就是婚外情，或是婚前性行为，也是今天的妥拉碰见的。我不去读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刚刚已经都听过，像这个都是婚外情、婚前性行为，你怎么会走进这条路的呢？因为你听见同意你这么做的声音了，是不是？这些熟悉的灵，我可以用一句话说，他正是将我们玩弄于他的掌心当中。你还要继续让他玩弄你吗？绝对不要。他有时候带你很高，觉得自己很好， 比人都好，有时候把你压得很低，很自怜，被抛弃，没有人爱我，没有人关怀我，好像你带着你搭那个云霄飞车一样，或是高或是低。所以使徒们一再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不晓得那个仇敌的阴谋诡计，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已经认出来了，已经认出来他的阴谋诡计了。我们要凡事专心的依赖他，依靠他，再不要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。当我们开始纵容自己，随心所欲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我劝你，你要非常非常的害怕。你这个时候要害怕，赶快转弯，赶快掉头就走，绝对不要落进这个圈套里，不要，绝对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也说，告诉我们说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他告诉我们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如果你里面的声音，不管他用什么的面目在你里面，不管你多熟悉那个声音，你要赶快分辨一下，我如果照着这个声音去做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我会失去什么？甚至生命，或是我的家庭会不会被毁坏掉？或是关系会不会毁坏掉？你要知道他的伎俩就是这个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在这个时刻，弟兄姐妹们，是我们苏醒的时刻，是我们要起来的时刻，你要认出来的时刻，把它揪出来。主耶稣耶稣啊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。这些话，你所听到的话，不是从神的话语来的。当然，一定要熟悉神的话语啊！你真的要用功读神的话语，这是你的生命。摩西是这么告诉以色列百姓的：这是你的生命，不是与你无关的。你要是都不知道，那肯定你就上当了。你没有办法分辨。但是，耶稣要说什么？这些都是不是从门进来的，是盗贼，是贼。你还要迎接他进来吗？你还要听他的话吗？于是你的生命里面就被他搞得一团糟。这个事你要去把他抓起来，置他于死地的对象。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。他说我来了是要什么？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那个结果，当我们听了里面圣灵的声音，灵人带领我们听圣灵的声音，我的肉体，我的魂人，对其心思意念都一同的，带来更丰盛的生命，带来更丰盛的生命。人要看出来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，我们不是属世的人，我们是属天的人。当然，今天我说有72个诫命，我不会一一的讲，但是今天我要特别强调，我们要来看这个《申命记》2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。你弟兄若离你远，或是你不认识他，就要牵到你家去，留在你那里，等你弟兄来寻找，就还给他。 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，或是驴，或是衣服，你若遇见，都要这样行，不可扬为不见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帮助他拉起来。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，重复出现了几个字，你不可扬为不见，假装看不见，假装没见，没看到，不可以。他说你若看见，或是你若遇见，你要怎么做？犹太拉比学者们为了这四节经文，他们可以说是如果没有成千，大概也有上百条的这个，我说是好像围墙一样围着这个四节经文，各个方面的来讨论这四节经文。那我不会讲那么多，我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。他们怎么说？他说你捡到的东西只要是有记号的，就是说可以认出这个是有名字的或是有特别的记号的，那一定是肯定是属于某个人的。好，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有主人的，然后你要怎么去寻找到这个失主呢？或是你可以在你的社区或是你的会堂里贴一个公告，说是我拾到一个东西，有某个特征，不要把全部的特征都讲出去，就某某特征。然后真正的失主要是知道的话，他丢了，他真的丢东西了，他就会来找你说啊，我的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样子，对上了是他的，还给他。啊，没有对上呢，那就不是他的，你就继续放着。那甚至于他们说，如果你到三个节期上耶路撒冷了，在那个地方你捡到一样东西，那这东西那么多人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你就要留着等七天，然后还要再加上三天，因为这个七天之后，这个人失主回去发现他东西掉了，然后他还要再花时间走回来来认领。那你也要公告在耶路撒冷，要用这个方式，就是他们想得很周到，这是有记号的。那万一没有记号的呢？万一没有记号呢？捡起来好像任何人都可能属于任何人的，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无主之物，无主之物。那么这个就要归于捡到的人，归于捡到的人。如果是牛是羊，跟我们的经文所说的迷了路了，好，你把它带回家。如果这个牛羊呢，它可以做工，就是它的主人还没有来到之前，你可以使用它，好，让它做工，给它东西吃，那主人来的时候可以还给主人。可是你如果捡到的东西呢，它不能够做工，可是它要吃东西，他会吃东西，他需要吃东西。那么这个拉比他们就规定，你可以把这个东西，我想是动物啊，有吃东西嘛，就是动物，把它卖掉，牛羊卖掉，拿了钱包起来放好，等到有主人来的时候，你把钱还给他。你可以知道，就是说他们想的各个层面的可能性。怎么来对付这条诫命，这个诫命在这里的这个诫命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条例，口传律法的条例，它没有任何的记号。那失主呢，知道自己，失主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将这个东西拿回来了。所以这个失主，他们称他叫失去盼望了，他失去盼望的失主。那么这个东西就归给捡到的人。这是很有意思的，这个我觉得太有属灵含义了。失主丢掉东西，捡到的人怎么会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呢？但是他们说，如果这个失主起了这个念头，说啊，算了，我一定拿不回来了，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捡到的人的东西了。可是神的话语很有意思，他在这里他只有讲很简单的，你不管是动物不管是东西，你不可以，你看见掉在那里是有人掉的，你不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你要拾起来，你要带回家，你如果知道是谁要送回去，如果不知道你就等着失主过来寻找他的东西，总之物归原主，他在这里讲的，你就留在那里，等你弟兄来寻找，就还给他。不管是什么，你都要这样行。你不可以假装看不见。而这个又延伸到说，如果有牛跟驴跌倒在路上，为什么会跌倒在路上？啊，因为它太重了，这个主人让它扛得太重了。你不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你要帮他，帮这个主人把东西扶起来，把这个牛驴扶起来拉起来，或许要骂他一下，你怎么可以让这个牛跟驴背这么重的重担呢？我帮你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心，有谁希望丢掉东西拿不回来？我们丢掉的东西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丢掉东西肯定是有人拿去，不管他是好心还是什么意图，他拿去了。神在这里感动我的心，要跟大家来在这经文上，站在这个经文上，我们要来讨论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就是有多少人知道神赐给我们许多的礼物，赐给你礼物，我知道他赐给我礼物，很多礼物，但是有多少人直到今天那个礼物还在，还在继续使用的？或是我用圣经的话来讲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经文告诉我们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第三节，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，这个恩其实就是恩赐，就是 gift 礼物，对你们个人说话。然后第六节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，恩赐这个恩赐是从神来的，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他有应许，他有恩赐，他赐给我们许多的宝贵礼物。多少时候我们听到在教会里面或是在神的家中，有多少人讲说啊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不会什么都不会，因为神一定，圣灵一定有赐带礼物给你的，你失落了，你都不知道你失落了，掉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，因为你没有专心，你没有注意，你没有专注。信主之后的一个改变，一个转变，诶，神给了我一个礼物，是什么礼物？不见了。如果今天你知道说神真的有给我礼物，哎，对，他过去有给我一个礼物，但是现在怎么没有了？怎么没有了？我问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像那个失主说啊，算了，我知道再也不会拿回来了。但是神分赐你礼物，你知道，你知道那个分恩赐给你，给你这个主耶稣讲过的一个例子，讲过的一个例子，在马太福音25章所讲的按才干受责任的，这个 他讲的这个比喻，我们都要知道，他有给我们，他不见了，或是你轻忽，或是真的被盗贼抢走了，抢走了，偷走了。感谢神，你要为这个经文，今天这个经文感谢神。你不要说牧师，你都灵异解经。我跟你讲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也这么讲啊，特别是今天的经文之一啊，在25章第4节，他说：“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”可是保罗把这个经文灵异解经呢，他说什么？我们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9章第9节，他说：“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就是《妥拉》上所说的话，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”难道保罗说：“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”他肯定的说：“分明是为我们说的。”分明是为我们说，他灵异解经了。我要讲的是这句话啊，所以在这个圣命记22章第1节到第4节，你丢掉的东西一定落在谁的手中？如果与这个国度有关的，与神的国度有关的弟兄姐妹们，很可能就是落在仇敌的手中。你要不要去拿回来？因为物归原主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弟兄姐妹们，物归原主是神的心意。这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神的东西被偷了，神的东西被毁坏了，他一定要使整个的世界，整个的受造物回到原来的他的手中。这是他现在正在做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要勇敢起来，你要做一个宣告：我的神曾经给我什么一个应许，曾经给我什么一个恩赐，我要回来，这是属于我的。你要用你的嘴巴宣告出来，这是属于我的，我要用它，我要使用它，我为国度的缘故，我要使用它。你可以去宣告出来，你可以去夺回来，从那个仇敌的手中夺回来。你不要怕，我刚刚已经讲过，这个关键点就是不要怕，不管他多大，不管他多厉害，你比他更厉害，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。这是神的话，你用神的话抵挡他，并且你现在在哪里？要记住你自己的身份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与他同坐在天上，你是在光当中。你知道你从光，你常常在光当中，你下来的时候，你身上跟着摩西一样，带着光，带着光。只有光能够战胜黑暗，光战胜黑暗，所以你是得胜的。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。我们在过去的日子，或许是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有多少东西因为你的轻忽，或是因为你的不在意，或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或是因为你故意的，但很少人故意的失去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夺回来，你可以夺回来。或是你的家庭，就是神为你预备的家庭，现在破裂了。不管是在夫妻的关系上，父母子女的关系上，或是在财务上，好像受到攻击，受到打击了，没有了，被夺走了。你要去夺回来，你要去夺回来。或是你的社区，或是更大的说，或是你的国家。我相信 就像美国一样，他有神特别的信义，从美国差派出去的多少的宣教士，但是在这一个年度里面，在最近的这些年度里面，美国遭受何等大的攻击，仇敌的反攻攻击，我们多少东西被夺去，在神里面的给我们的这些遗产被推翻，被夺去了。所以基督徒要站起来，这个时刻，这个时刻是我们要夺回我们失去的东西的时刻，或是我们的祖先。你知道神造亚当有他一定的命定，但是亚当没有完成，于是生了一个亚伯，托付给亚伯，亚伯被该隐杀死，然后神又赐给赛特。你知道这个命定一定要完成的命定，神是一点都不放的，不管是被怎么砍断，怎么被拦阻了，我们要持续下去，因为他已经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啊，在十字架上已经将那个仇敌的头打破了，他用他脚将他踹在脚下，他已经得胜了，他已经得胜了，光已经来了，光已经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我们从这个话语里面看见神的心意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扬威不见，你不可以偷懒，你不可以说算了 No， 你要起来，你要征战，但是神必为你征战，你必一定，你一定会得胜，你一定会得胜，就是你要与他亲密，在他的光当中，用他的方式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，我们要与那个浑人常常在欺哄我们的那个熟悉的灵一刀两断，割除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再进来，我们所有的门户完全关上，关上，关上，从里面关上，不是从外面关上，我们从里面关上，关上，关上。然后我们要宣告，我们要去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我们要上去，我们要到神那里去，我们要听神的话语，我们要寻求主，我过去我的家族所失落的命定是什么？主，我的家庭所失落的那个命定是什么？我的父母所失落的那个命定是什么？给我，我要全部夺回来，我要全部将它夺回来。他说物归原主，物归原主，特别是在这个时刻，弟兄姐妹们，就是这个时刻，你预备好了吗？你预备好你自己了吗？我相信神在这个时刻在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，他已经赐给我们那把钥匙，他已经赐给我们那把剑，他的话语，而且他已经赐给我们一个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，我们是他的儿子身份，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正是属于他的。不要怕，弟兄姐妹们，不要怕，将亚玛利人赶尽杀绝，我们夺回属于我们的，因为这一些我们将来要献给我们的神，献给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要起来，是时候了，要起来，是时候了，不要再昏睡，不要再沉睡，你要警醒，是我们预备油的时候，是我们全副军装穿好的时候，是我们进入虎穴的时候。路加福音11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啊受到许多的试探，他11章第17节开始后，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，凡是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，凡是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，说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？因为你们说，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20节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，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在这里的壮士指的是撒旦，他夺取了、偷窃了多少我属于我们的东西。但是耶稣啊，说22节，他说：“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，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章。”在这里他说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，谁是那个更壮的？耶稣啊，耶稣啊，在哪里？在我的里面，在你的里面。所以那个更壮的人是谁？是你。你站在那个壮士的前面，你不怕，你进去将他所有的全部夺回来，全部夺回来，包括你的家族的，包括你父母的，包括你的家庭的，包括你自己的，全部夺回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礼物。以赛亚书第49章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怎么说，神怎么的应许。第49章24节，我们来看神怎么说：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？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？但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。与你相争的，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，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，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，好像喝甜酒一样。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能者。物归原主是他的心意，他已经预备你的，看你要不要去，看你要不要去。弟兄姐妹们，神若许可，我们还会继续的来教导大家，但是你要开始操练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。第一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；第二，心中不可以有任何的惧怕；第三，你的灵人要刚强起来；第四，你不要再跟熟悉的灵挂钩，完全赶逐出去；第五，圣灵充满你，圣灵带领你。我相信神在这一段时间，他在恢复的时刻，每一样东西都要恢复，除非你不明白，除非你自己不愿意，除非你自己放手。但是就是这个时刻，他在 restore， 他在恢复的时候，你要迎上去。若不是这个时刻，你还等待什么时刻呢？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跟神要回他曾经赐给你的那些礼物，那个恩赐，认罪悔改。我们进入了一入月，这个希伯来历的第6个月，在这个月里面，就是我们要回转的时刻，是王在田野的时刻，是他要赐下怜悯恩典的时刻。你要与他相遇，你要面向他，你要影响他，你要爱他，就在这个时刻。天书法完全转向他，完全转向他，不再和仇敌挂钩。他已经吞吃我们太久，吞吃我们，夺取我们东西太多。此刻现在开始，每一样东西都要物归原主。我们要宣告物归原主，感谢赞美主，他必帮助我们，他必帮助我们，使他得荣耀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给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，你的话语，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要求助你赦免我们在过去的日子，我们轻忽，我们不在意，以至于我们失落了，或是被仇敌抢夺了。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神儿女的身份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正是你的儿女。如果我们正是你的儿女，主，你是你在恢复的时刻，在这个时刻要恢复我们一切，从我的命定开始恢复，从我的恩赐，从你给我的一切的礼物开始恢复，主，从我的家庭开始恢复，我的家庭完全夺回来，主，我们要从那个壮士的手中完全的把我的家人夺回来，这是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，属于你的。主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夺回来，我们要把我们所在的，我们所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。主，因为你已经得胜，你是那位得胜的主，你得胜了还要再胜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今天在你面前祷告的每一个人，主，你开始向他们开启，开启，打开他们的眼睛，看见他们曾经失去什么，什么东西是你给他们而他们失去了，什么东西是你知道这是落在仇敌手里的，主，你显明那条路，使他们能够直入虎穴夺回他们的东西。主，除掉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任何的那个畏惧的心，害怕的心，主，因为我们在你里面再也没有任何畏惧害怕，因为你已经得胜，我们是得胜者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是得胜者，我们宣告我们是得胜者。主，我们要一直退回去，退回到我们的祖宗，对，退回去一直到我们的亚当，老亚当的那个时代，主，所有被仇敌毁坏杀害毁灭的，我们全部夺回，感谢赞美主，因为荣耀归给你，万物要复兴，我们要宣告万物要复兴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谢谢主，愿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赞美。